古今多少离奇事，都付老道笑谈中。大家好，我是主播老道，欢迎收听怪哉。那前几天有听友给我留言说，最近几期怪哉说都是现代的事儿啊，要来点不一样的，讲讲古代的故事啊。嘿，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了，那行，咱们今天呢就说点不一样的，讲个外国的故事吧。那具体应该说是哪儿的故事呢？欧美风格的奇闻怪事、都市怪谈。就是相比咱们国内阴森森的那种氛围，那边那些故事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前段时间有听友给我发微信说，老道你讲讲那个警笛头的故事呗。当时这哥们儿给我发的语音没听明白，那警笛头什么叫警笛头啊？我只知道大长头，那玩意儿据说挺香的啊。警笛头，当他发给我那三个字之后，从字面意义上我还是没猜出来这是个啥啊。直到我简单查询一番，发现呢这好像是美国的一个都市传说。警笛头也叫汽笛人，那玩意儿个挺高的，十来米，干瘦干瘦的，乍一看跟个糟了的电线杆似的，但是有手有脚，据说是力大无穷啊。最奇特的是这玩意儿看似人形，有胳膊有腿，但是这肩膀往上看过去，是个连着好些电线的木头杆子，顶端有俩警报用的喇叭。你想吧，就这么个造型，看上去还挺别致的啊。但你要说遇见这东西会感觉害怕，倒也不会。电线杆顶俩喇叭，这有什么害怕的呀？但是啊，据说这玩意儿吓人的是它的声音，就那俩喇叭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比方说在它觅食吃人的时候，这喇叭里会传出人类说话的声音，把你诱骗过去。同时在它发出攻击进餐的时候，那喇叭的噪声就跟那警报器一样十分刺耳啊，以此来掩盖那可怜虫的呼喊声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纳闷了，这玩意儿没脑袋自然没有嘴呀，吃人靠什么吃啊？问得好，当时的我也有此疑问，查阅资料才知道，说是那俩喇叭里边长着牙，还有根舌头。那当时我就合计，要是逮着一个人，到底要塞哪个喇叭里啊？还得做出一番选择呀。据说啊，是1966年有人在野外拍到这东西了，当时这东西伪装成电线杆的样子，结果后来动弹了，这把目击者吓得，惊恐当中还不忘拍下几张珍贵的照片。那人说了，说这会儿有图有真相了，这警笛头应该是真的了吧？没错，这玩意儿确实真的存在，但是只存在于漫画啊、图片呢、游戏还有短片里啊。其实警笛头这东西最初是一位叫做亨德森的加拿大插画师创作的玩意儿。要说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创作了不少猎奇又诡异的玩意儿。看过之后，我发现他笔下不少东西都有一嘴惨白的牙齿啊。就配着那口血红的牙龈，确实挺唬人的。而之后这哥们儿创作的警笛头在网上大火，被无数网友追捧，而围绕这玩意儿编出了很多故事啊，完全就是开局一张图，故事全靠编呢。但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一个路数，而这东西的形象反倒在游戏里才显得是更加立体更加形象啊。没错，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搜搜相关视频，闲着没事看一看啊，挺解乏的。而就这类啊，算是最近一段时间都市传说的一种类型，大开脑洞创作怪物，然后再给他编故事，在网上确实很火。那最著名的当属 SCP 系列呀，那全球网友接力创作，风靡至今，已经不能说这系列是小众玩意儿了吧。而因为文化环境不同，欧美那边的惊悚故事其实好多都拿恶魔说事儿。就好比当初看了那部著名而且长寿的美剧叫《邪恶力量》，里边轮番出现各种恶魔还有天使，然后呢这些天使恶魔跟那一对兄弟是排列组合，啪啪一啪啪啊，然后获得超越人类的力量，打败一个接着一个的 BOSS 啊，说实话挺过瘾的，但你要说吓人并不吓人。但是人家打的倒也不是惊悚牌，相比之下依然是拿恶魔说事儿。温导的招魂跟潜伏差点把我吓漏尿了，由此也改变了我曾经那幼稚的想法。毕竟当初我总感觉但凡跟什么恶魔魔鬼扯上关系的故事就没啥可怕的，太年轻了。当然又好比下面咱们要讲的故事，说假如有一天你发现那魔鬼就在你身边的话，你会作何反应呢？来听故事吧。这故事啊是我看来的，讲述者是谁不认识， 要说这家伙只留下了这么一篇文字，还有几张照片，而且这文字开头就挺唬人的。他说了，说这故事啊，我之前只讲过三次，第一次是跟警察说的，第二次是在不久之后跟这陪审团说的，还有一次是后来跟我心理医生说的。按说三次应该够了吧，可这事儿放在心里就好像个长满了刺儿的藤蔓似的，如果我肆意让它在心里生长，毫无节制的长大的话，我自己个儿终将会被它弄得血肉模糊啊。只不过血肉模糊之后，外人却丝毫看不出来我的惨样，所以今天我决定一吐为快，把这事儿放在网上让更多人看到，而这一次也将是我最后一次说起这件事儿了。话说呀，那得是我从婴儿时期算起，我们家就一直住在斯德哥尔摩街423号，我熟悉那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还有那些同样熟悉我的街坊邻居，同时呢还有一直伴随我长大的那个声音。没错啊，自我有记忆来，尽管爹妈不承认，但我一直都知道我房间的隔壁还有一个房间，那声音就是从那间房间里传出来的。那想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以为房间隔壁那是我朋友呢，有时我会敲敲墙壁，没过一会儿那边也会咚咚咚响起敲击声，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回应吧。虽然那边回应的非常慢，但我依然是乐此不疲，接着我就咯咯的笑，而那边则会发出阵阵轻微的呻吟声，那动静啊就像是那种被病痛折磨的有气无力的声音似的。他说那时我还小，并没感觉多害怕，但后来我逐渐长大，就那些动静开始让我感到害怕了，因为我莫名觉得对面那些家伙好像并不友善呢，甚至还充满了恶意。因为那些刮擦墙壁的声音，还有痛苦呻吟声音，以及零星的敲打声，总是出现在深更半夜，好多次我睡得正香呢，那动静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而为此我跟爹妈说过这件事儿，我说我特别担心那动静来源，甚至我都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人发出来的。结果一听之下，我妈翻了个白眼，一脸不耐烦地告诉我说，那当然不是人弄出的动静的。她说了，说那是间老房子，年深日久难免会招来老鼠，老鼠那东西到处乱爬到处乱咬，有点动静不必担心。哎，这些成年人啊总是这样，他们总以一副仿佛很睿智的态度为咱们这些孩子答疑解惑，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法有多幼稚，就那副嘴脸那副口吻让你不敢产生任何质疑的想法。而我父亲跟母亲的态度倒是不太一样，他的话语温和得多，但想法却跟妈妈一模一样，他觉得那只是小动物，让我别担心。最后他还告诉我，当我害怕的时候就喊他过去，他呢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会一直保护我。说实话听到这些我心里啊踏实多了。而之后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每次听到那些怪动静我就放声大叫，接着不出几分钟父亲就会冲进我房间里问我怎么了，我一般都会指着墙的方向，然后捂着耳朵捂着脑袋。之后啊就见父亲是一边笑着一边攥紧了拳头狠狠砸向了那堵墙，大喊着，里边的给我肃静点，再发出一点声音你试试。哎呦，往往这通喊话喊出去，那边的声音就会立刻停止了。那我估计可能真的是我心理原因吧，当我父亲给了我足够安全感之后，心里那些邪祟也就一扫而空了，自然也听不见了。当然了，每到这时父亲都忘不了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毕竟他一直都是我的守护者嘛。再然后呢，我又长大了一些，在学校里交了不少朋友，有空的时候我是经常邀请他们来我家玩，有的时候太晚了他们还会住到我家。那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几个聊天啊，不经意之间就聊到了一直在我隔壁响起的那动静了，我把它叫做幽灵。而听我这么说，朋友几个竟然说，哎呦这太酷了，说着这些家伙竟然开始布置场景了，说是要来次驱魔仪式。哎，咱也不知道跟谁学的，他们呢在纸上是涂涂画画，之后贴在墙上是比比划划，一番操作我们几个弄的是满头大汗，只不过那边却一丁点动静都没有啊。说实话就那次 在跟朋友聊天中，我愈发觉得那些刮擦声好像真的是魔鬼在我墙上勾勒作画似的。之后呢，我们当中一个还拿了一个通灵板，跟那笔仙似的，想问问那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只不过呀，这通灵板被我妈发现了，当场就制止了我们几个的无聊做法。就这么的折腾一白天，墙那边没有传来任何声响，以至于朋友都开始怀疑我在故弄玄虚呢。我当时涨红了脸，跟他们解释说，你们有种在这里等到晚上，因为那动静啊总在夜里出现。就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就等在墙边，而朋友们是越等越困，而我呢却越等越焦急。终于为了证明我没撒谎，我伸手拍了拍那面墙，起初那边是一片死寂，结果当我准备拍第二下的时候，那边啊突然响起了一阵回应，而我当时这心里竟然是泛起了一阵激动之情，立刻看向朋友大喊着，听着了吗？结果呢，那几个朋友诧异地看着我，他们不觉得那声音有多奇怪，说有可能啊只是几根干燥的木头，也有可能是几只该死的老鼠，都能发出这种动静。而我当时大声解释说平时不光这点声音，还有其他特别诡异的动静呢，就比如正当我说到这儿，突然之间从墙的另一边传来一阵猛烈的敲击声，那伴随那边阵阵哀嚎，我们几个被吓得是哇哇大叫啊。而没过一会儿，父亲闻声赶来，大声询问着情况。要说我那几个没出息的朋友啊，齐声请求我父亲把他们送回家去。那这群不讲义气的家伙就这样坐着父亲的车是一起离开了我家了。结果呢，他们离开之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人了。本想着跟他们一起走呢，可车子实在坐不下了，而我呢也只能胆战心惊地留在家里了。可要说当时我实在太害怕了。当我躲进被子里的时候，那可怕的刮墙声又开始响起来了。而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过来，就对面那东西啊，好像正试着凿穿这堵墙，钻进我房间里似的。那我当时壮着胆子，学着父亲的样子，对着墙那边大喊着，然后猛砸墙壁。可这些一点用都没有，就那边的哀嚎声跟刮擦声丝毫没有停起来的意思。终于过了好一会儿，一束车的灯光从外边照了进来，父亲开着车再次回来，而那可怕的声音竟然就此是戛然而止啊。话说当时我这可怕的情绪一直在蔓延，直到父亲跟往常一样像个英雄似的对着墙壁一声怒喝之后，再次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其实我知道父亲他呀一直认为这一切都只是我凭空捏造想象出来，就那些刮擦声敲打声也都只是我幻想出来的一部分，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赤裸裸质疑过我的反应。我知道他担心他出现的任何过激反应都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疯子，所以他就一直这样依着我保护着我呀。那后来我记得那是我16岁的一天晚上，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把我从睡梦当中给吵醒了。就是那个声音是如此尖锐响亮令人不安呢，我立刻跟着叫了起来。结果呢，那叫声突然消失，没过一会儿父亲跑了过来。当时我哆哆嗦嗦地问他说，你听到了吗？而父亲看着已经被吓傻的我，安慰地说，孩子，我知道你听着了，别怕啊，我在这儿呢。说完坐了起来，紧紧抱着我。我看到父亲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挂着深深的疲惫，大半夜醒过来，眼睛里难免带着好多血丝啊，但是他的语气却依然温柔，不断地说着，宝贝儿啊，别怕，我也听着了，那动静啊是夜猫子的叫声，最近在咱们社区我看到过好几只啊，别担心。那一听之下，我使劲摇了摇头说，不是，你听听墙那边，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啊。听我说完，他竟然真的把耳朵贴了过去仔细听了一会儿，可此时不光是墙那边，周遭所有地方都是一片寂静，哪有什么声音呢？而那一刻，我多希望他能够听到些什么，从而知道那边确实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动机不明，在暗中潜伏着。而也是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既然父亲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自然不会警惕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啊，所以我得保护他呀。但保护之前， 我必须得向他证明这一切才行啊。可奇怪的是，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再也没听到那墙壁里的声音，一连几个月时间都没有再听到过。就那面墙啊，好像忽然变得空空荡荡了似的，好像里边的东西消失了一般。我合计着，估计那东西已经离开了，或是被送回到了地狱，或是跑到别人家去了。哎，总之，我放松了好一阵子，但是我心底深处一直都知道，那东西啊，还会再回来的。没错，那确实回来了。当那声音再次出现的时候，起初我并没注意到。就好比当你连续16年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同样的声音时，你这大脑啊其实早已经自动的把这动静归类到背景噪音里了。所以我完全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而当我真正意识到那些声音又出现的时候，我必须羞愧的承认，我竟然松了口气。哎，就好像你一直担心的事儿迟迟没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始终是悬着的。而当它如你猜测一般真的出现的时候，你确实会松一口气，然后微笑地说上一句，果然是这样啊。因为我太习惯他们了，当那些声音消失的时候，哎，我甚至会感到寂寞。或说那些声音出现的方式其实跟以前一模一样，起初是呻吟声，接下来呢是大力敲击墙壁的声音，然后转为轻敲，最后变成刮墙的声音。那刮墙的声音不停出现，那不管墙那边是什么东西，我知道他正试图凿穿这堵墙从那边跑出来。但是这想法我跟父亲也谈过，只不过他当时只呵呵笑了笑，告诉我说墙另一边是两侧来后的金属，就算真有东西，甭管是老鼠、野猫还是浣熊啊，甚至是鬼魂，他也不可能凿穿跑过来的，所以大可放心。我当时看着父亲他说话的样子自信满满，毕竟啊，我知道这栋房子就是他自己盖的呀。好像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便没再被那些奇怪的声音吵醒过。一来啊，习惯这事儿没法阻挡，一旦习惯，这恐惧之情会荡然无存。再有呢，跟父母一番商量，说是一年之后我将搬出去住去，为了适应之后的独立生活，我得早早学会照顾自己呀。啊，所以之后的12个月份里，我变得非常怠慢，毫无关心，完全忽视了那些噪声。因为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都没办法穿过来闯进我房间。毕竟如果它能闯进来的话，几年之前就应该成功了。虽然我也能感觉到它想出来，极度渴望的想出来，但是啊，既然它还在那边待了这么多年，那显然它被困住了，并且将永远困在那里呀。结果呢，那直到后来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之后我三番四次想忘记，可直至现如今我却依然记忆犹新呢。我说那天我在朋友家玩呢，就我妈妈一通电话打过来，说是有急事，于是我开了半天的车回到爹妈家。但是啊，当时离得挺远的，我就被人群堵在外边了。而当我缓缓绕开那些媒体车、警车、 FBI 的车还有特种部队的卡车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恐慌了啊，最后不得不下车步行走了过去。面对围观的人群，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说那东西钻出来了？那样的话是不是父亲出什么事儿了？想到这儿，我心底一阵发寒，而脚下是不由自主地奔跑了起来。那最后我冲过封锁犯罪现场的胶带，直接跑向了我的房子。就在杂物间那壁橱内部后方那边，有一扇我极为陌生的大门啊，此时这门大开着，我一步步走向那边，而旁人却没有阻拦我。我一点点走进壁橱，穿过那扇门，走进了那间房。没错，那间房正是折磨了我无数个夜晚的那个声音传出来的地方啊。那里像个密室似的，而里边墙壁上是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子，还有好多金属工具，把这里弄得像一间加工车间似的。不，这形容并不贴切呀，那些工具并不是干活用的，而那张摆在屋子中间已经被血浸透了的大桌子在无声地告诉我说，相比加工车间，这里更像是个屠宰场啊。那些镣铐铁链 让我想到了《电锯惊魂》当中的桥段，而那面跟我房间紧挨着的墙上，满是触目惊心的刻痕啊，而那些刻下的文字，更像是一句句简单扼要的遗言呐。当时我能看到那血痕当中的刻痕写着：“雅各布，我爱你，戴安娜留。”紧跟着又是一句：“爸爸，其实我早已经原谅你了，布莱恩留。”之后下边又跟着一句：“塔拉，对不起。”这句道歉你可能无法亲耳听到了，麦克留。那还有那句：“告诉我的女儿，他们是我的一切，安吉拉留。”这眼前的一切，加上进进出出的警察还有 FBI 他们，我好像明白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隐约间我也知道了我所谓的隔壁的幽灵到底是谁了。要说这故事啊，讲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估计大部分听友都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啊。除去那文字的部分，最后这作者还贴了一张简报，当中是一则破案消息，说是在斯德哥尔摩街423号，警方终于找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剥皮者，就那个杀人魔鬼夺去了60个人的性命，而这些受害者临死之前是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对待呀。所以就那面墙上是一条接着一条简短的话语，哎，真的就是面对死亡时临终遗言呢。而那简报当中也贴出了凶手的姓名，既然跟那文章作者是一个姓氏，所以说作者口中那个幽灵竟然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可怜受害者发出的声音，而那凶手不是别人，正是被他奉为英雄的父亲呢。那最后的最后啊，是一张日记照片，很明显这是作者本人写的。他说了，自从得知父亲的一切之后，他便没睡过一宿安稳觉啊，直到他父亲被执行死刑那一刻，他呀还是需要定期去见他的心理医生。要说那些从墙的另一边传来的犹如鬼魅低吟的声音，他如今依然每晚都会听到，尽管他早已经不在那个房子里住着了。好，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好，来看一下往期的留言板啊。这朱莫离说了，荒山野岭一阵敲敲打打，不是别的啊，正是那山神娶亲。要说这新娘子也是一个女鬼，不漂亮，但生前为人善良啊。突然间狂风大作，出来个凶神恶煞的大鬼，据说是趁着山神老爷出门娶亲，没带兵丁前来报复。要说这山神老爷为人正派，好打抱不平，而这恶鬼是留他不得，可无奈恶鬼人多势众，山神老爷是无可奈何。这大鬼仗着人多，山神老爷是双拳难敌四手，一不小心失手被擒。结果呢，但见到草丛当中转出来一个读书人，大喊住手。这大鬼心想，哪儿来的读书的家伙呀，傻乎乎的。只见读书人是不紧不慢解开包皮，拿出一本书，一看也不是什么圣贤书，但见到书上只写俩字儿，什么呢？怪哉。嘿，只见读书人翻开书页，上面写着一句话，说是古今多少离奇事，都付老道笑谈中。顿时间就把那恶鬼给收了。哎呦，之后这读书人是飘然而去，十分潇洒呀。嘿，你看啊，继这个幻寒写诗上墙之后，这朋友也开启了一个新路子了，写小说上留言板。哎，听到这儿，不禁有朋友会问，这读书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呀？你说之前一直藏在草丛里，他蹲着藏在那儿，这所谓何事啊？一见势头不妙，一个箭步冲出来，很明显他没擦啊。看来这本叫《怪哉》的书中林林总总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那都是读书人一个个收进来的真实经历呀，妙哉呀。光头也是一种帅，他说今天在外边吃快餐的时候，听到邻桌吃客也在听喜马呢，主动搭话说这个声音好熟悉啊。那哥们说了，哎，瞎听呗。当时又想，这怎么能瞎听呢？立刻向他推荐老道了，说你听听这老道啊，这哥们讲的相当不错。那我相信这哥们要是来到老道这里，一定会看到我这条留言的。你看看咱听友来此相聚都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啊。这位是为了交朋友的， 那还有是为了脱单的，据说还有求子的，当然还有不少是为了省钱的。省钱神器赶紧了解一下啊，网购省钱利器，无需张嘴讲价，是返利打折，一个简单操作就可以稳妥实现，只需要添加微信13260461329 13260461329，添加成功，按照提示来操作，会发现商品商家都不变，变得只有价格打折了。哎，完成交易还有返利可领，还等什么呀？淘宝、京东、天猫、拼多多都可以使用。记住微信号13260461329，感谢各位支持。这九重的潘多拉盒子说：“老道，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但有点社恐，所以一直潜水没说话。”就跟你上期讲那男的差不多啊，平时只喜欢看书，直到无意间听到你节目，从怪哉第十一期开始听，然后就关注了，搜索你所有专辑听了一遍，像什么商伯良啊、奇谈怪事录啊，到现在老道书馆啊，为了听你声音充了会员了啊，绝对铁粉啊。想问老道，你出书吗？你要出书我第一个买，你看看这劲头，看这样我出书的话也想抢个沙发呀，那第一个买吗？嘿，书啊，出不出以后再说，咱专辑是一本接着一本的做啊，这老道书馆目前已经两季了，那如果还没听的话，谈何追随老道的忠实听友啊，赶紧吧，喜马拉雅搜索老道书馆，那找到这第二季，目前日更，天天有新节目。我就发现自从这第二季上线，那催更的都少了，估计是不是喂饱了，赶紧去畅听，关注，五星好评，感谢各位支持。同时跟大家说一下，老道的个人微信是主播老道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也就是 ZBLD 再加上521，好，添加成功啊，就可以跟我实时互动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